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主耶稣继续的如何的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他如何的去行他在世上的道路，如何的去服侍人。所以我就在预备今天的分享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个这样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讲到有一个布道家，他当时在过去不容几时的事，就是当时这个印度的国父甘地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就去到印度布道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跟这个甘地一起来进餐，一起吃东西，然后谈天。他就一直记得甘地跟他有这样的美好的对话，让他深深的感触，而且想知道这一个是非常好的所谓的建议，就是甘地跟他讲，你们来布道，我相信你们都是希望全印度的人都信主，其实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印度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起来实行所谓活出基督的教训，那么印度全部人归主就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活出来，没有实行，而是只是一直用口去传啊，去讲的时候，那么印度要归主这个目标，我可以跟你讲，永远是很遥远的。所以当时他这句话就让这个布道家深深的来反省。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提醒我们，其实甘地的话真的是一针见血。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活出主的教训，就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他是如何的去教训，他讲道去跟世上要来听到的人如何的去教训他们，然后他又如何实行出来他自己本身的教导。所以十七节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我是来招罪人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其实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多多少少都是属于罪人，都是活在罪当中。所以今天主说要来招罪人，其实他就是要来拯救所有的世人，让我们从罪中得拯救。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主不但出来讲道，而且他也施恩，他也医治病人，赦免人的罪，并且与罪人同坐。所以我就把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定为施恩赦罪招罪人的主。第一点，我们就看主耶稣如何的来医治这个瘫子，从一到十二节，这个瘫子就在基督里得医治，并且得赦罪。在这一段经文一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其实是接着昨天第一章的经文，就是当时在第一章，因为主耶稣施行了这些医病啊、赶鬼的神迹之后，就很多人一直的来追随他，希望病得医治啊，希望得到身体上的这些所谓的邪灵啊可以被赶出去。所以当时耶稣避免太多的人拥挤在一起，他就选择到邻近的乡村传道。所以今天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又回到了加百农。所以第一节就讲，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而且耶稣就在一间房间里跟人分享，所以那所房子又再次的挤满了人，而且群众是挤满房子，包括外面门口都挤满了人，所以外面的空地也都是人。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当时耶稣就当着众人面前，他就继续的讲道。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这些满满的人潮来讲道。所以无论这些人带着什么目的来，主耶稣都依然以爱来跟他们分享神的信息，把神的话告诉那些 带着不同目的来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其实主耶稣爱每一个人，他知道唯有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心，苏醒人心，甚至拯救灵魂。所以主耶稣就分享，但是突然间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第三节开始，又有四个人带着一个瘫痪的病人来到主面前要求医治。而且第四节讲，因为人多不得进前，他们就把病人搬上屋顶，然后把屋顶拆开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哇，这个举动我相信真的是非常的下定决心要排除万难，一定要见到主耶稣。所以我相信当时他们这样做，在旁边的人可能有些人也不高兴，甚至有些人会骂他们，哎，为什么你来这里捣乱。但是我看到耶稣没有责怪这些人，耶稣就看到这些人是个抬摊子的，还有那个摊子，他们有这个排除万难的信心。然后我看到这个摊子的需要，在第五节耶稣就说，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摊子真正的需要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里主耶稣，我自己想应该他不是特意说摊子你是因为罪你变成摊子，他是说摊子你是是因为你有罪的主耶稣没有特意说他是有罪，也不是说他的瘫痪是罪直接造成的。主耶稣是说相反的，他要让人知道解决人最大的需要和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人被罪缠累，很多事情的根源其实是来自罪。所以现在主耶稣就直接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就看到哎，那些坐在那边的这些文士在心中议论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讲这样的话，只有神才可以赦人的罪啊。所以第九节他就问这些文士，或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从前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会在思想哪一样容易呢。所以弟兄姐妹，假如现在耶稣也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答呢？过去我真的不懂如何选择，但是今天我感谢主，在圣灵的引导，在真理的教导里面，我知道怎样回答。要回答的就是在基督里没有难成的事，只要神要做的，没有容易或者难成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主，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就要信心说，主，我相信你，你带领我。所以当前面主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们看到摊子还没有站起来，所以现在主直接说，在十一节，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摊子现在就真正的站起来了，让人看到他是完全得医治了。所以这也让那些心里议论耶稣的文士们看到主耶稣是真正有赦罪的权柄，也有医病的能力。这个摊子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不止罪得赦免，而且病好了，起来可以行走了。所以看了这个，我也很感谢主，当时我决定信主，我也是对主很有信心，而且当时我的信心没有排除万难，我的信心只是试试看的信心而已，我试试看主是否可以帮助我摆脱毒品的捆绑。因为我有看到我的朋友信了主之后就不再吸毒，我就去试试看。但是我感谢主，他比我更了解自己，了解我，他比我更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他赦免了我的罪，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而不是只是让我脱离毒品而已。因为现在我回想，其实我不只吸毒而已，我还在许多不同的罪恶当中打滚。所以当时如果主只是把我这个毒品的捆绑拿走而已，其实我还会犯其他的罪的。所以感谢主，今天靠着主 我的罪得赦免，而且最重要的，让我得到重生的生命，我的生命才可以改写，而不是只是脱离毒品而已。所以今天我很感恩，虽然我们都有软弱，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懂得把自己的罪就像摊子这样抬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靠主得胜我们软弱的时候， Amen。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摊子真的被医治好两条腿，像我说的脱离我毒品的捆绑，但是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他还继续犯罪，其实这两条腿只是让他慢慢的走入死亡，走入地狱而已，其实没有什么用，对生命，对永生。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病得医治，问题得解决，其实只是治标而已，就是外表治道而已，真正唯有罪得赦免才是治本，完全的除去根源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福音就是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主耶稣的赦免。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那四个抬摊子的朋友这样，把有需要的亲友带到主面前，让他们都得到主的医治，让他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因为至少现在我们邀请朋友来教会，不必拆开屋顶，不必把他们追下来，因为教会的门打得很大，随时欢迎我们把亲友带进来的。而且我们教会常常欢迎新朋友，就是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所以今天我们是蒙福的，让我们把亲友带到教会，跟我们一起罪得赦免，病得医治， Amen。 然后第二13到17节，我们就一起来看到人只爱罪人，招罪人。在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耶稣如何的来呼召这个税吏。我们前面就看到摊子和他的朋友是凭着那个对主的信心，所以排除万难来到主面前，结果摊子得到拯救，得到医治。但是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税吏利未，他的经历跟摊子完全的相反。他是主耶稣在人群中看见他这个孤独的罪人，于是主耶稣就主动的去呼召他过来，因为当时他是一个人坐在那个税官上的，就是在那个税官的关卡上自己一个坐的。结果主主动呼召他的时候，这个利未就跟随了耶稣，而且后来成为主的门徒。利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位马太。在那个时候，其实税吏是被犹太人鄙视的，他们当他们是那个卖国贼、勒索的人，因为他们是为罗马政府工作，而且他们收税的时候常常多收自己中饱私囊，所以税吏和罪人当时是被一般人的人轻看的，而且没人愿意跟他们结交的。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主动的去接触他，并且呼召他。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坐在这里，其实如果不是主来寻找我们，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麻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爱的地方的。但是当主愿意来接触我们，来关爱我们的时候，哎，我们的生命就在基督里得改变了。所以主耶稣不但接触了、呼召了他，还到这个利未家里和他一起坐席、一起吃饭。因为马太当时就举办了一个筵席，请了他一些税吏的朋友，也是被人视为罪人的朋友，就和主耶稣一同坐席，而且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当时我相信这一餐饭，这些税吏们吃得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我相信都感受到主对他们的关爱，所以后来他们都回应主耶稣的爱和呼召，他们也跟随了主。在经文讲得很清楚，15节的后面，他们也跟随了主耶稣。如果不是主有爱、主有关心，这些被人鄙视但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应该不会随便相信人、随便跟随人， 就像我们过去曾经拒绝主，我们也是非常以为自己很聪明，不容易相信，但是因着主的爱软化了我们的自义，软化我们的自以为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税吏罪人都是在主的爱和呼召下跟随了主，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这样去关爱罪人的时候，那些文士们既然指责，向他的门徒说，向主的门徒说，你的老师怎么会和罪人和税吏坐席呢？难道他不知道那些税吏是罪人吗？他们不洁净，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吃喝呢？主耶稣听到这一些指责，他就回答说，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没有发脾气。他之所以和罪人在一起，他告诉他们他是有目的的。因为十七节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里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表明，我要接触罪人，因为他们都是病人。我也是被这句经文所谓的点醒我的，因为我曾经在半途之家有一个比较久的所谓的同工在那边就跟我讲，哎，你信主了？因为当时我只是在里面避难而已，真的是我的避难而已，就是不要被警察抓。他就说信主了，我说哎呀，等慢一点啊，我现在还在抽烟啊、吸毒啊这些。他就讲了这句经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我有病人才用。哇，当时我真的是被他点醒一下，但是有时感动是感动，没有马上信，但是这句经文就一直深印在我的脑中。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不看罪人是无可要救的人，他看罪人是可以救的病人。而且主耶稣就是这个大医生，要来拯救病人，而且主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来招罪人归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主耶稣过去寻找到利未，把他从这个税吏改变成可以写圣经的马太，而且写了宝贵的马太福音。所以今天主耶稣同样在寻找这些作恶的人，就像我这些吸毒的人，还有一些甚至就是黑社会的。今天主可以改变马太，也可以改变这些在罪恶中打滚的人，把他们这些人改为传道人。所以我就是其中一个，感谢主提升了我的生命，把我从监牢中找到，然后提升我可以在教会被使用，可以帮助人的生命。所以今天我可以在这个职分上提升为传道，其实我不是坐船做到的，而是主耶稣改造我让我得到的。所以全部荣耀都要归给主，因为我知道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在基督里被改造之后，被寻找之后，就在不同地方被找回来，今天成为主宝贵的器皿。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今天也有主的眼光，自己得到帮助之后，也要去人群中看到那些孤独的罪人，然后向他们伸出爱的双手，把他们也带到真正的大医生面前。 Amen。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些一直反对主耶稣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主耶稣仍然耐心地解答他们 一再的刁难和责问。所以从十八到二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怎样的去让他们得听到真正的神的教训、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爱世人，当然也包括爱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主也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是很自义的，而且很轻视人，而且也反对主的，但是主仍然耐心地解答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真正听到真理的奥秘，而不是死守在自义的规条。所以第一点，他在进食的事情方面，他就从十八到二十节回答这些文士们，他就说新郎还在的时候无需进食。十八到二十节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以这个结婚的这个比喻来讲出这个进食的问题。 法利赛人其实当时他们每周都有例常的禁食，这一些都是从前祖先遗传下来的规条，所以当时施洗约翰的门徒有一些也在遵守。这些墨守成规的宗教领袖，因为他完全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才会指责耶稣为什么没有叫门徒禁食。主耶稣就用结婚这个比喻来回答他们，耐心地回答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主把自己当作新郎，并且宣告新郎还在和这些人陪和他的同伴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庆祝的。因为在当时的婚礼，他们有一周的时间是一直在庆祝的，所以主耶稣就比喻说，当新郎还在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还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进食，因为当时要跟主一起欢庆，他们随时都可以面对面与主真实的相交流，所以他们不必借着进食才来遇见主，主就真实的在他们面前。所以这个比喻就让法利赛人觉得为什么有这样新的想法。所以接着主也说明了，其实将来某一个日子新郎要离开的时候，那时他们就要禁食，所以主耶稣也不是反对禁食的。所以这里讲的离开的时间，就让我看到其实当时有这样的这样的规矩了，就是新郎庆祝就要回到父家建盖自己的房子，就是新屋子，然后大概一两年的时间，直到屋子建好了，新郎的父亲就差遣这个新郎去迎接这个新娘，然后回来举行这个婚宴。所以这个比喻其实也在讲，就是教会如同正在等待主耶稣回来迎娶的这个新妇，到时会到天上跟羔羊有这个美好的婚宴。所以今天在基督还没回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要禁食预备自己，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同坐在永恒的宴席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主不是反对禁食，他是赞成禁食。我们也看到他刚刚出来有40天自己也在禁食当中，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禁食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为了要更尽前专注的来寻求主，而不是墨守成规的表示让人看到我很尽前，更不是拿来指责别人的理由，就像文士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守神的规条规矩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它真正的意义。然后第二点就看到21到22点，就是22节，就是衣服和这个酒袋的比喻。在21跟22节就讲，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把新酒 装在新皮袋里。所以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的旧观念和看法，其实他们听不进主耶稣的新的教训。所以耶稣有关禁食的这个解答，法利赛人听不进，耶稣就继续的用这个新布和旧衣，然后新酒和旧皮带两个比喻来继续的解答他们。他就说新布不能补旧衣，因为新布会把旧衣撕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因为新酒会把旧皮带爆裂。所以意思主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来是要成就新的事，所以他是一个要来开启一个崭新的属灵生活的。所以其实耶稣并没有否定旧衣服和旧皮带，只是在这个配合的问题上要彼此的能够配搭。所以我们今天旧的不要否定新的，新的也不要拒绝旧的。主不是要拒绝旧的，而是要旧的也要能跟新的一起好好的配搭。所以今天我们在真理中有各自的思想，让我们都能够同心的在真理当中美好的配搭，而不是因着各自的成见而导致破裂，这就是最大的亏损。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安息日这个问题上，他如何的来回答法利赛人。23到28节，主耶稣就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当时安息日就是说 OK， 在一周的第七日，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星期六，就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日落结束，所以定这一天为所谓的安息日。我们教会的人应该都是蛮清楚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守这个安息日的晚餐。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就看见，哎，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竟然在麦地经过的时候献了这个麦穗来吃，所以他们便因此指责主耶稣，认为为什么主耶稣让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面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指控，主耶稣也是耐心的回答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理的精义。所以他就引诱了旧约大卫时期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来反问他们，就是当日大卫跟从他的人疲乏饥饿时，也到祭司那里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这件事。而且主耶稣也问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就是说你们没有读过吗？其实我相信这些文士都有读过的。主耶稣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要跟他们讲这些律法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主耶稣是要让他们明白真理的真正的这个精义比字义更重要。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因为无论怎样人总比日子重要。所以今天安息日的设立重点就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得好处，而不是受束缚受压制。所以主最后提醒法利赛人，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其实他主是有权决定在那个日子何事可以做何事不可以做。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思想，在主日不可以做什么事，做这个事对错吗？其实我相信我们教会已经超越了这个思想了。今天我们反而会更在意的是在主日如何让神得荣耀，如何让我们的灵舍得到祝福，而且让我们自己如何的与主亲近的时候自己受益。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如此的爱世人，包括反对他的人，包括那些罪人，他都一一的去接触去解答，然后去关爱他们。所以今天也让我们反省，我们听了主的教训之后，我们要快快的去行，因为真理就是对我们说话，而不是用来看哎，别人到底有没有行，然后就去跟他有一些像法利赛人啊文士们去指责别人，这是完全的错误的。所以主耶稣今天也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顺服就是蒙福。 Amen。 所以我总结今天我分享，就是主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的经文也讲，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也从他的分享当中再来看看他的行为，他的言行，其实我们就看到他一直的去讲道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而且随时的医治病人，施恩让人得拯救。所以主的言行已经让我们看到他就是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你和我这样的罪人。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听到真理，知道主就是那个医治的良药，我们要去读经吃他给我们的良药，而不是把医生给我们的良药放在一边没有去用。因为病人不服药就会病入膏肓死亡，罪人如果不信靠主将会灵魂永远灭亡。但是我感谢主，坐在这里的都是信靠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天国见面。 Amen。 愿神祝福大家。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马可福音第二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对当时的整个的宗教的环境，对宗教的人士，对当时的整个社会，其实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冲击。那个的撞击，那个的冲击是一种的 更新，就是你会看到耶稣所做的，对一般人来说，他们都会好像很惊讶，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就是对大家来说，都是思想的一种的更新，都是一种的撞击啊。那我们就看到说，原来我们的主是那一位做新事的主。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不只是过去我们的背景是从一个比较所谓的很传统的一个的所谓的福音派的一个的信仰，到经历圣灵之后，然后就经历了一段的更新。那我们也知道，今天社会当中，或者说今天在整个的现实的教会里头，有很多已经更新的教会，或者说大多数更新的教会，它会到一个时间点，哎，它又好像旧了因为就停顿在一些所谓的更新的思维当中已经有的想法，那就停留在那里。可是我们就看到，在主耶稣的服事的当中，似乎也给我们常常去反省、去思想、更新，还要再更新。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久了，我们就会习惯，习惯了就会认为说就是这样子的啊。特别是我知道一种情形，就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教会里头成长啊，可能我们就会在这个教会里头受一套的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会成为一种的所谓的基础。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些跟这个想法不一样的作风的时候，哎，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有问题，有问题。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当然我们当中有好些弟兄姐妹是在这里信主，在这里成长啊。那当你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有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警觉是好的啊，有这个警觉是好的。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受一个框架给框住，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更新。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思想，我们早期讲的跟后来在讲的，哎，有一些东西是在改变、在进展的当中的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需要的。就像说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就像在经文，今天的经文当中就看到耶稣在医治的这件事情上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啊，你是谁？你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你凭什么赦罪呢？因为赦罪只有神嘛，人怎么可能赦罪呢？那这个观念很显然需要被更新啊。所以对当时他们，因为还不知道耶稣原来就是那个弥赛亚，原来他就是神，所以他有这个权柄。那今天当我们把这个思想再延伸下来的时候，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做牧者，有做小组长，你在牧养的，那当一个人他觉得哇，我就是一个罪人，哇，我满身的罪，我过去我怎么样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在你的面前来承认啊，来悔改啊，然后你可以不可以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可以吗？不可以吗？我们一般人觉得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我们都不是主吗？我们怎么可以？那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要更新？当耶稣说，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你看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岂不是在留下一个榜样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当然我们可能，哎，这句话应该有一些事情可以用，有些事情不可以用吧？那赦罪这件事又如何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20:23，2023，明年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概念，就是没有，其实这不是新的概念。耶稣复活，耶稣对门徒们显现，然后对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跟着在约翰福音的20:23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真嘛，当一个，今天我们在做医治释放，今天我们在做服事祷告，一个人在你面前悔改，哎呀，说我错了，我错了。通常他认罪了之后，那个罪疚感还是在的，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所以他是觉得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罪人。然而我们今天就如同主告诉我们的，你们赦免谁的罪，意思说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 你不要再自我控诉了，魔鬼也不能再控诉你了。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很常神给我们、站在一个、属灵的一个的、牧者或者牧养小组长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当有罪人悔改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奉主的名来宣告赦罪。啊，真的、啊、我的罪被赦免。是啊，因为若有人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是不断宣告神的话，也按照神的话来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啊，不是我能够有权柄赦免你，而是我是宣告神的赦罪在你身上，但是我可以对你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明白吗？是这样子来应用。那这个所谓的接纳罪人、跟税吏啊，这些人所痛恨的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那这个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思想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不太能够被接纳的。哇，牧师你怎么整天去跟那些啊那些赌鬼啊，跟那些酒鬼啊，你跟他们坐在那边。牧师啊，不明白的人看到你啊，还以为你是他们一伙的。这个是从比较传统的时候的一个的概念。但是灵粮堂在这个部分有很大的突破。我们都知道赵世光牧师最早期他开始布道施工的时候，特别在香港的时候啊，是把酒吧租下来、哦、因为要办聚会，那礼拜堂都是神圣的，就是你要用啊不可以，你外来的你怎么可以随便用我的地方。然后就后来他想要聚会，就把戏院租下来，把酒吧租下来。那就是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早上不做生意的啊，晚上才做生意的，那我就把它租下来聚会啊，啊，真的就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突破。那对一般人来说，我还没搞错啊，教会是那么神圣的，你去这种罪人在那里出入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多污秽吗？多败坏吗？当然，今天我们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我们明白，啊，当一个地方有一些黑暗的权势在当中的时候，当那个地方会污染。所以每一次当然基督徒在那里的时候要奉主的名洁净了，然后才可以使用。当你离开之后，因为你不是继续拥有那个地方，又有那些黑暗的权势进来，所以是会有属灵征战是真实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主要我们进入世界而能够接触罪人，接纳罪人啊，所以因为他们更需要主嘛，你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啊，为什么你整天跟这些人在一起？正因为这一些人需要主呀，所以也求主给我们突破一个概念。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还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神还没有呼召我们进到那种做那种妓女事工啊，做那些那种什么黑社会的事工啊，还我们如今还不至于是这样子。但是从最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接触蛮多这一类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明白，就是思想要更新。然后当最后提出那个主是安息日的主。好，时间不多，我快快的讲安息日的主。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同样的也已经在更新。那对别的教会来说，就比如说如果有人上网听我们的信息，刚刚听到刚才军发传道讲那一句，哦，对我们教会也不陌生，因为我们教会也是守安息日的。如果有人单单摘录这句话，哇，大概我会被众教会说丢石头啊，有没有搞错？你们教会怎么走到一个地步？你们是守安息日的？哦，因为安息日有所谓的安息日会，那个有一个是被定为异端的安息日会。那或者是大家有一种的观念，那犹太人才守安息日，怎么你们会守安息日？你单单听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一点被吓到，但是思想要更新。因为安息日是为人预备，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那意思是说安息日有一些规条，那我们为了要守安息日，所以我们需要守这个规条，那就是人是为安息日预备。但是安息日是为人预备，那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就让我们进到神的座席，那这是对人好的。再加上耶稣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当我明白安息日的意义，我进到安息日的节奏，我承认耶稣你就是我安息的主， 我怎么样在你里头重新得力，我怎么样在你里面力量更新，因为你就是那安息日的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要不断的更新，当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是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一些的观念，免得我们就被一些的思想给锁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意义。